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北大河习近平举动不寻常，见一个闹一个；日本修改土地法，日教授说法案暗指中国人；高校亦催生，武汉大学推出学生夫妻合宿新招；云南蒙自越野车横冲直撞10公里，伤者满街；习而赴金砖峰会，命名人话金砖未取得过成果；华为帮塔利班全面安装监控，被痛批活该被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北大河习近平表现不寻常，见一个闹一个。随着中共当局陷入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今年的北大河特别不平静，社交平台各种传言满天飞，显示中共红潮末期，乱象纷呈。据推特消息爆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大河已陷于极度紧张状态，执着一个官员就闹一个官员，从中常委开始逐个训话，然后再闹前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负责任，金融、银行、房地产、官僚闹了一轮，除了夫人彭丽媛，没人敢接近他。上述爆料无法证实，但有分析指独裁政权好似一夜之间失去定力，突然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无论上述传闻是否属实，今年以来中共内外局势恶化得咁快咁深已是不争的事实，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近日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恶化，房地产企业接连爆雷，外资出逃，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币快速贬值，但习近平当局至今没有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措施。今年的北大河会议是习近平的滑铁卢吗？中南海高层在这商讨什么都引发猜测。时评员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肯定是在解决习近平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中共现在所面临对内的经济问题和对外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肯定是它的核心。时评人苏文仁就认为，中共治下经济持续衰退，政权面临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稳固中共政权应该是今年北大河会议的重要内容，不过中共政权注定朝不保夕。日本修改土地法，日教授说法案暗指中国人。近日日本农水省修改土地法，要求买方在购买日本农地那时必须申报国籍。日本教授说，中国人在日本大量购买农地的现象令日本人担忧。长野县立大学田川秀教授说，这次法案修改虽然不只是针对中国人，但从过去外国人购买日本农地的情况来看，买方中很大比例是中国人或有中国背景的人，而这些人购买农地的目的并不为人所知，这个令周围的居民深感不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被完善的这个法案有针对中国人这个因素。在日本，如果周围的邻居身份不明，安全上日本人会感到威胁，精神上亦会造成不安。田川秀教授说，中国人在北海道等地的军事基地周边购买大量土地，这个让日本人担忧日本的军事机密是否会被盗窃。田川秀教授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各种机密对军事基地来讲非常重要，而中国人刻意在日本军事基地周边购买土地，自然会令人怀疑他们的身份是否间谍。 万一中共将土地所有权归为国家所有，这个将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成潜在威胁。他认为除了农地，日本的山林和水资源地亦在度被外国人购买。如果这些地方被乱开发，将会带来重大隐患。在中国，普通人是没有权力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政府亦可以仿效中共的做法，强化中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的限制。高校亦催生，武汉大学推出学生夫妻合宿新招。中共已将提高出生率列为政治任务，高校催生奇招百出，继哈尔滨工业大学推出在校学生领结婚证绿色通道后，武汉大学就开始为夫妻学生提供合宿宿舍。武汉大学官方微信17号发通知，学生夫妻可申请携手并肩合宿宿舍，只要双方都是武汉大学在籍全日制学生并持有结婚证，经所在学院审批后即可申请入住。武大公布的夫妻宿舍内景图显示，宿舍配有两张单人床、两张台和两个衣柜，有些宿舍还有独立浴室。武大还说，该校各校区共拥有学生公寓109栋，学校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新建或维修部分学生宿舍，会利用每次机会争取留出几个宿舍给夫妻学生。这件事很快就在大陆知乎网站上引起热议，很多网民认为此举是向大众传达了可以早些生孩子的倡导。有网民留言嘲讽说，毕业后工作内卷太严重，房价太高，彩礼太重，学区房太贵，好多人顶不住索性躺平，不婚不育过一世点办？估计武汉众多委员冥思苦想几多个日日夜夜，突然灵机一触，想出这个鼓励大学生生育的奇招。毕竟刚刚踏入象牙塔的孩子们还是较为单纯，渴望爱情得到认可，相信友情饮水饱，又还未经过社会的捶打，背后还有父母帮忙兜底，简直是完美的蛊惑对象。还有网民调侃说，为了提升结婚率、生育率，学校还可以多一些新业务，比如帮结婚的同学办洞房花烛金榜提名婚礼套餐之类，再在教学楼单设一个托儿所，让男女同学上课嗰阵可以后顾无忧。顺便问下，婚假三日呢个系咪唔使上课？今年五月，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学生提供领结婚证绿色通道，亦被批催生太心急，食相难睇。实际上，中共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而中国本科毕业生年龄一般是22、23岁，因此大多数男性本科生并不符合入住夫妻学生合宿的条件。云南蒙自越野车横冲直撞10公里，伤者满街。在8月19号，云南红河蒙自市区一架丰田越野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狂奔几公里，连撞多架车，多人瞓在地上，伤亡不明。在19号下昼，蒙自交警部门回应说，涉事司机和车辆已被控制，事件原因正在调查。据当地网民爆料说，在19号中午，云南蒙自市一架丰田越野车撞人之后还狂飙，途经市中心的避古路、南湖会多个繁华街道，在约10公里的路途上撞了多架汽车， 至多人受伤，最后被特警截停，司机被捕，伤亡不详。19号晚，事件亲历者向大陆极目新闻介绍，涉事车辆连撞多部车后，又撞到一排电动自行车。另有亲历者就话，自己的车被撞得弹出去10米左右。事发路段一个商户介绍，事发嗰阵佢见到一架越野车喺路上接连撞到其他车，有人因此受伤，导致道路拥挤。当地两间医院都有收留伤者。习姨父金砖峰会，命名人话金砖未取得过成果。中共外交部官网18号发消息，习近平将在8月21号至24号出席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在中南海内政立立乱的局势下，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定不出席峰会，以免在南非被国际逮捕。据报道，习近平将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宋文迪说，习近平现在有更多迫切的事项需要优先解决，例如经济陷入通缩泥沼，外交部长秦刚被撤换，火箭军高层腐败和人事大地震等等。习近平越集权，这些问题就越要靠他亲自处理，因此他今年出访和往年相比大大减少。而和习近平同样内外交困的普京，正是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如果出席峰会，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有义务逮捕他。因此俄罗斯改派外长拉夫罗夫出席，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首脑将在峰会期间讨论扩大成员国规模的议题。正在度和美国角力的中共和俄罗斯寻求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都表示欢迎更多伙伴加入金砖大家庭，但巴西就反对扩充，担心因此削弱自己地位。印度就持观望态度。南非说，约有40个国家有意正式或非正式加入，因此扩大成员国规模预计将是议程的重要议题。这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埃及。而创造出金砖集团 BRICS 这个缩写词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芬爵就说，金砖集团自2009年开始以来从未取得过任何成果，而他发行共同货币的想法亦很荒谬。华为帮塔利班全面安装监控，被痛批活该被制裁。近日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 IPVM 报道，中共华为承诺为塔利班提供先进的摄影系统，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引起反响。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网际网络协议视频市场IPVM 18号在他的官网发布消息说，在接管阿富汗两年后，塔利班正是考虑在阿富汗每个省建立先进的摄影系统。华为承诺在塔利班的领导下工作，由于塔利班对妇女和其他群体的政策引发外界对视频监控将助长侵犯人权的担忧，而华为偏偏就助纣为虐。报道说，有关该项目规模、摄像头数量和预期用途的关键细节尚未公开。据塔利班发言人14号在推特上发布的一张内政部图片，华为代表会见了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官员，内政部负责监督执法工作。 塔利班發言人在推文中透露，華為公司阿富汗負責人維克多說會致力於在阿富汗塔利班保護下長期在阿富汗工作，消息引發海內外網民痛批，大陸網民紛紛說可以寫入成語字典助紂為虐的詞義中了，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又去幫塔利班監控人民，不知阿富汗人民會怎睇，活該被制裁啊。而在推特上，網民更是罵聲不斷，網民紛紛說制裁得還未夠狠是咪？冇錢吃飯但有錢安裝監控，缺德到家。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